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12月13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香港区域法庭星期一12月13号宣布，将去年参与未经批准的六四集会的多名知名民主人士判刑。法庭上个礼拜12月9号判定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前支联会副主席周恨彤以及前新闻记者和立法会参选人何桂南2020年6月4号在维多利亚公园非法参与和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的集会，这三个人被分别判处13个月、12个月和6个月的监禁。早前因同一个案件被指控的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被判14个月监禁，前支联会常委蔡耀昌被判12个月，前常委梁耀忠和梁锦威各被判9个月监禁，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则被判入狱4个月零两个星期。黎智英的律师星期一在庭上陈情时说，黎智英当晚燃点烛光悼念六四事件死难者，如果这个亦都算有罪，那就令他承受惩罚，以分享死者的光荣，分担他们的负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上个礼拜在法庭作出有罪判决之后发表声明，说香港政府再次公然蔑视国际法，将这些活动人士定罪，而他们只是以和平保持社交距离的方式悼念89年6月4号遭到中国军人杀害的人。声明说，大众应该能够自由和平地哀悼和纪念天安门镇压行动的死难者，对这些人提出检控是对自由表达和自由集会权利极为严重的攻击。台湾国防部据称不认为中国目前能够轻易全面攻克台湾。台湾传媒星期日12月12号报道说，国防部在向立法院呈交的一份报告中说，在台湾军队顽强防守下，解放军不是太过可能将会全面攻台所需的兵力短时间输送到去台湾。路透社在星期一发自台北的报道中称，亦都睇到咗呢份报告嘅内容。台湾国防部嘅呢份报告话，解放军全面攻台所需嘅后勤补给会因为相隔台湾海峡并遇到台军嘅联合截击而出现中断，导致登陆部队冇办法维持战力。报告仲话，中共无法将所有兵力用于全面攻台，佢仲必须顾及其他国家嘅反应，因为美国同埋日本基地邻近台湾，解放军需要保留兵力防范外军介入，并且喺佢同印度等各边界争议地区同埋南沙群岛戒备，因此难以集中全力攻台。美国白宫上个礼拜举行嘅民主峰会期间，台湾数位部长唐凤嘅视频被切断，因为佢幻灯片上展示嘅一张地图显示台湾与中国大陆嘅颜色唔同。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话，唐凤星期五嘅幻灯片展示喺美国官员中引起惊恐，呢一张地图在他的发言视频中出现了大约一分钟。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此事的敏感性，在唐凤发言后进行的一次小组讨论中，在白宫的要求之下，有唐凤参与的部分的视频片段未有他的影像，取而代之的是纯音频。美国邀请受到北京打压的台湾参加这次会议，来到表示对台湾的支持，但白宫担心在美国主办的一次会议上，在地图上区分台湾和中国可能会被视为与华盛顿的一个中国政策不一致，这个政策回避了在台湾是不是中国一部分的问题上的明确立场。白宫对这个事件未有正式的评论，但美国国务院表示，屏幕共享的混乱导致唐凤的视频未有被播出，称这个是一个诚实的错误。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我们重视唐部长的参与，显示台湾在透明治理、人权和打击假信息等问题上的世界级专业知识。唐凤的演讲中有一幅南非非政府组织的彩色地图，该组织根据公民权利的开放程度对世界各地进行排名。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南韩总统文在寅说，他理解和支持坎培拉加入澳 英美新安全同盟关系 AUKUS 的良好用意，同时又称不会跟进这些国家的做法对北京冬季奥运会实施外交抵制。观察人士认为，这位南韩领导人继续在中国同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同盟之间谋求一个平衡点。文在寅星期日12月12日抵达澳大利亚访问，他不单止是新冠疫情开始之后第一位访问澳大利亚的主要国家领导人，也是12年来访问澳大利亚的首位南韩总统。星期一，在文在寅和接待他的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的见证之下，两国签署了一项价值达10亿澳元的合同，由南韩的韩华集团向澳大利亚出售30座自走炮和15辆装甲弹药运送车。莫里森说，这个是澳大利亚国防工业的一个重要篇章，我们继续在建立自己的国防产业能力，而南韩是这个旅程中的一个重要伙伴。香港教育局为培养学童认识国情，早在今年8月建议全港学校举办悼念南京大屠杀活动。有自媒体近日揭发，有小学对一年级的学生播放历史短片，涉及日军处决百姓、婴幼儿尸体遍地片段，导致部分学生恐慌嚎哭。教育局回复港媒指，历史就是历史，不能回避。面书网页朱心记者在12月11日指出，有家长透露，位于新界屯门的保良局香港道教联合会圆圆小学上个礼拜四在一年级德育课向学生播放南京大屠杀片段之后，不少学生恐慌嚎哭，引起家长不满。有家长陈太化名对该网站记者透露，该校德育科老师在9号在课堂上播放一条长约5分钟的短片，当中涉及到战争真实片段，包括日军处决百姓、婴幼儿尸体遍地场面，即时令到部分学生恐慌嚎哭。有学生课后和家长反映，旋即引起校内家长群组哗然。朱心记者引述陈太坦言，谅解推行国民教育乃大势所趋，但质疑校方是不是需要对一些小一学生播放残忍的史实片段。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多名香港民主党成员个人身份支持非建制候选人，学者指对选情毫无影响。距离新选制下的首次香港立法会选举只有倒数6日，多名非建制候选人早前向民主党寻求支持，民主党中委会上礼拜一决定只批准前区议员李洪波以个人身份支持独立候选人刘卓宇。不过近日民主党资深党员李华明及副主席梁亦廷不接中委会的决定，以个人身份为两名非建制候选人狄志远和潘卓雄站台，党主席罗建熙对此表示遗憾。有学者分析，新选制强调爱国者治港，能够通过政治筛选的候选人代表性及认受性都相当有限，估计民主党成员以个人身份支持某些候选人对选情毫无影响。事件亦都凸显出民主党领导层的弱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3月底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首次立法会选举即将在下个星期日，即是12月19号举行，还有倒数6日，市面上随处可见港府呼吁选民投票的大型广告，候选人的选举造势活动亦都越来越频密。多名非建制候选人包括新界西南的刘卓宇、新界东南的蔡明熙、新界东北的前民主党成员王成志、港岛东的潘卓雄和参选社福界功能组别的前民主党成员狄志远，11月中旬向今年没有派出任何党员参选的民主党寻求支持。 民主党主席罗建熙会后发新闻稿表示，该党在这次立法会选举决定不会以党的名义支持任何候选人，但是批准前区议员李洪波在新界西南选区以个人名义支持刘卓玉。不过参选派的民主党资深党员李华明上个星期六，即是12月11号，不按照中委会的决定，以社工和社福界选民的身份公开为狄志远站台。李华明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且有心理准备会被党处分，但是不会主动退党。李华明又表示，不接受中委会否决他以个人名义支持狄志远的理由。另一名民主党参选派早前被当局取消资格，五年内不得参与选举的前观塘区议员兼民主党副主席梁亦婷，星期日即是12月12号声称是行街经过港岛东候选人潘卓雄的造势活动场合和潘卓雄握手合照。梁亦婷早前已经在未经民主党批准之下以个人身份签支持同意书给潘卓雄，引起党内领导层不满。針對李華明和梁亦婷不按照民主黨中委會決定以個人身份為兩名非建制候選人狄志遠和潘卓雄站台，黨主席羅建熙星期日晚發新聞稿回應傳媒查詢的時候表示遺憾。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前助理教授、时事评论员王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民主党对于一些不守党内决定的党员没有即时的处分或者惩罚，事件反映民主党今年首次没有派党员参与立法会选举，令到部分党员觉得失去存在感，透过支持非建制候选人去刷存在感，同时亦都凸显民主党领导层的弱势。
就根本一开始其实可能对于即系党主席啦，其实即系讲紧即系可能觉得佢冇权威啊，或者可能觉得佢冇料到啊，又或者佢冇参选啊，咁所以做出一啲其实可能对党一啲咁挑人性嘅一啲咁嘅做法嘅。咁我都相信李华明同梁雨婷出嚟所谓助选咧，系根本唔会对呢啲非建制派候选人嘅选情有任何帮助，而反而更加突出咗民主党内部本身面对而家呢个政治局势嘅时候，对于某一啲即系破坏党团结啊，或者甚至同即系而家对于一个即系不民主或者一个系一个违反基本一个选举原则嘅一个选举，但有党员用一个即系个人名义所谓支持某啲所谓非建制派候选人嘅呢一种冇能力处理嘅做法。
民主党中委会唯一批准前区议员李洪波以个人名义支持新界西南的独立民主派候选人刘卓玉，他们上个星期三即是12月8号首次举行宣传活动。李洪波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据他所知，民主党内部对于批准党员以个人身份支持非建制候选人存在相当大的分歧，因为民主党的支持者在这个议题上都有很大的分歧，党中央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批准党员支持党外人士一定会引起很大争议。
我就可能相對簡單啲啦，因為我其實就真係按足程序去做嘅。咁如果中委唔批准，咁我就亦都真係尊重黨嗰個決定嘅。我唔會因為中委唔批准，咁我就可能會退黨，或者係即係我照支持、照簽名，咁你咪交俾紀律委員會去投訴我咯。咁我就唔打算咁樣樣，我係按足程序去做。咁同埋咧，就係即係阿劉卓玉佢翻呢一個即係我哋黨嘅問卷當中嗰個內容咧，其實係同黨嗰個基本嘅諗法咧，就應該係差唔多嘅，唔會有太大嗰個分歧。咁所以係喺一個理念上邊係即係接近嘅情況底下，又按足嗰個程序去做嘅情況底下。咁所以黨就即係會係批准我 以個人名義去支持劉卓宇。
李洪波表示，他是民主黨內的主選派，他認為無論是怎樣艱難的時刻，都應該爭取有一個發聲的平台去講香港人要講的說話。
我想我在黨內屬於主選派，如果你這樣說，就是我覺得在無論在即係我的信念由頭到尾都很簡單嘅啫，就係、是、無論是在一個點樣艱難嘅嗰個時刻，如果你是視自己為香港人的政黨，或者是香港人一個政治人物，你點樣艱難嘅時刻都好啦，你又要爭取有一個平台去講香港人要講嘅説話啊！咁呢個平台你係一定要係爭取到，除非你拉咗我冇計啦，你唔使講啦，我拉咗我，或者係封曬嘴啦。咁而家我一講嘢，我一加一排嘢，你就拉我啦，咁又話我唔知係咩乜罪乜罪。
李洪波又表示，國安法嘅陰影下，香港公民社會已經散得七七八八，佢認為更加需要議會嘅平台去發聲。
國安法嗰個引申係可以好大嘅引申噶嘛，係嘛？咁你而家嗰個整個公民社會都散得七七八八啦，咁樣樣嚇，咁你問我就係，咁你更加係需要有一個議會嘅平台去講你可以講嘅嘢。我哋要一啲係敢講嘢嘅人嚇，要一啲要敢講嘢嘅人嗱，所以喺呢度咧本身係有一個好大嘅嗰個爭議啊。咁就由呢度跟住引申到就係乜嘢咯？既然你如果你唔贊成今屆參選區議呢個立法會嘅時候，咁你當然都會有個問題，咁我點解要支持一啲人去參選啦？係嘛？咁當然我呢啲係屬於主持派啊。咁我話喂唔係喎，一定要揾個人講下嘢嘅喎，我唔希望嗰個議會當中即係冚唪唥係死寂一片嘅喎，即係話翻你林鄭即係有時講啲嘢唔係真係唔好啱聽，真係要講下喎。即係雖然我就冇得講啦，係嘛？但係有人入到去議會當中，好似阿劉議員咪入到議會當中，咁佢都講一句：喂，你咁講唔啱喎，咁都要提出一啲異議嘅聲音咯。
刘卓宇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争取民主党批准李洪波以个人名义支持他的时候，花了很多时间去填民主党给他的一份问卷，当中包括是不是支持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以及争取落实普选等的议题。
即是会不会条红线过了，譬如 会犯国安法的事情。
例如是什么问题？
即係望下先，而家
廿三條你立唔立法啦？
係啦，嗰啲咁但我有條 line 嘅，係啦，咁我條 line 都係因為我自己喺記者會都有講過嘅，就係廿三條立唔立法，就係因為有好多有急緩噶嘛，緩急之分噶嘛，咁樣基本法都有提過我哋即係有普選，咁其實可以係緩急之分嘅話，係咪普選先咧施行咧？咁呢個普選呢樣嘢係我自己即係其實點解會參？因為喺兩年前即係參選區議會嘅時候，我自己個理念一樣，就係、是、我見到個即係喺個機場嗰度咧，見到有啲即係有啲後生嘅青年人啦，即係奮不顧身去派傳單俾啲遊客啊！我覺得我自己後生嗰時點解冇做，即係冇幫個社會去爭取民主，搞到而家係要咁樣嘅情況之下。而呢個理念係我去到而家依一刻都仲係即係好堅守緊呢樣嘢。
時事評論員黃偉國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新選制下嘅首次立法會選舉強調愛國者治港，能夠獲得包括人大、政協等選委提名，並且通過資格審查委員會嘅政治篩選嘅候選人，代表性同埋認受性都相當有限。佢估計民主黨成員以個人身份支持某啲非建制候選人，對選情毫無影響。
個人名義本身的支持相對起黨的支持，它的影響力其實已經實就很多了。第二樣嘢都要看翻個候選人本身嗰個即係背景啦，因為你始終你依一個即係愛國者治港的選舉，第一輪一定要有一個政治審查或者政治篩選。咁如果係睇翻即係阿林先生嗰個即係提名 嗰班人都係一啲可能人大政協啊，或者係啲中資背景嘅人。咁基本上個選舉制度已經係三無，係冇代表性、冇認受性，同埋都係冇能量嘅。咁所以你都會見到點解香港民調嘅調查裏面，你會見到即係肯出嚟投票嘅受訪者嘅數目係不斷下降。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尼加拉瓜上个礼拜五12月10号宣布和台湾断交，并同步与中国正式建交，接受一中原则。对此，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和尼加拉瓜两个国家选择在美国民主峰会期间宣布这个外交进展，报复台湾企在美国和民主阵营的意味相当之浓厚。他们亦都说，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在充满争议的选举中获得连任，已经引起西方社会的批评，更加遭到美国和欧盟的制裁。台湾既然高举着民主价值的旗帜，和尼加拉瓜断交亦都是迟早的事，不值得惋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
12月10日星期五的清晨，位于中美洲的尼加拉瓜宣布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立即停止任何接触或者官方关系。尼加拉瓜同时转向和中国正式建交，公开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台湾外交部随即发出声明，除了宣布终止和尼加拉瓜的外交关系，以維護國家主權及尊嚴之外，亦都譴責中國挖外交牆角。台灣外交部聲稱話，奧爾特加總統政府罔顧台尼兩國人民多年休戚與共的情誼，他們感到十分遺憾。中國政府再次迫使友邦同台灣斷交，打壓他的外交空間，表達強烈譴責。
斷交的決定涉及到複雜的國際政治以及兩岸的情勢，台灣的民主越成功，国际的支持越强，来自威权阵营的压力也会越大。
台湾总统蔡英文就表示，断交的决定涉及复杂的国际政治以及两岸情势，不过台湾民主越成功，国际支持越强，来自威权阵营的压力亦都会越大。他又说，无论是外交施压或者是民工武吓，都不会改变台湾坚持民主自由和参与国际民主社群的决心和努力。美国国务院亦都发表声明力挺台湾，声明称台湾和西半球外交伙伴的关系为这些国家公民提供重大的经济和安全利益。美国鼓励所有重视民主制度、透明度、法治和促进国民经济繁荣的国家扩大和台湾的接触。在宣布断交的数个小时之后，尼加拉瓜派出的建交代表团就现身天津，和中国签署恢复建交的联合公报，并且自即日起相互承认并且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透过书面声明表示，尼加拉瓜的政府承认并且承诺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这是顺应大势、合乎民心的正确抉择。另外，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亦都透过声明赞赏尼加拉瓜顺应大势、支持中国的统一事业。他又说，欢迎所剩无几的台湾邦交国认清大势，企去历史正确的一边。台湾总统蔡英文领导的民进党在2016年执政之后，外交空间受到严重的打压，日今已经失去了圣多美、普林西比、巴拿马、多米尼加、布基纳法索、萨尔瓦多、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和尼加拉瓜总共八个邦交国，目前只剩下14个邦交国。尼加拉瓜宣布和台湾断交的日子正逢拜登总统召开民主峰会的期间，相较于台湾名列110个参与盛会的名单之列，中国和尼加拉瓜则是因其独裁专制政体而未受邀。分析人士认为，断交的对象虽然是台湾，但是背后动机更似是中国和尼加拉瓜联手要比美国难看，顺便报复台湾，站队美国和民主阵营。中共党媒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透过微博发文表示，这些是蔡英文当局嚣张 所以要付出的应有代价。这件事发生在美国召开所谓民主峰会之际，亦都是给了华盛顿一巴掌。尼加拉瓜不会是跟台湾断交的最后一个国家，台湾还剩下14个小邦交国，将它剃光头是迟早的事。台湾和拉丁美洲关系这本书的共同作者，位于台北的向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说中尼建交这一招充满政治算计，报复台湾，亦都同时冚美国一包。
这个时机其实经过精算过的，这个可以把它当作中国大陆送给拜登民主峰会的一个大礼，他不能不吭气。就大陆来讲，这个时机标得非常好。
向俊对美国之音话：这个时机是经过精算的，这些可以将它当作中国大陆送给拜登民主峰会的一个大礼。美国不可能不出声，就大陆来讲，这个时机跳得非常之好。位于台北的治理科技大学应用英语系副教授张光球就话：美国总统奥尔特加一直同中国保持友好的关系，但他对美国有满腹的怨气。中尼建交特地选在拜登大张旗鼓举行民主峰会之际，是两国联手要比美国难看。向宁和张光球一致认为，台湾近来和欧洲国家关系频传捷报，尤其立陶宛不顾中国的反对，允许设立以台湾为名的代表处，中国亦都必须要对台湾作出反击。向俊又说，台湾对于立陶宛进展太过高调，虽然中国已经将它和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级，但力度有限，台湾和立陶宛几乎毫发未伤，令到中国的面子其实有点挂不住。他说未来假如美国亦都同意进一步将台湾驻华盛顿的代表处更名为台湾，届时情势就会更加紧张，亦都会逼到北京势必做出更大的反制动作，要令到台湾感到痛。
中国到现在还没有跟立陶宛断交，当时我就在猜他应该会有一个大动作。立陶宛也好，斯洛伐克也好，只是跟我们经济上的来往，但是他们还是不敢跟台湾建交。
张光球说，中国到目前还没有跟立陶宛断交，当时他就在想他应该会有一个大的动作，立陶宛也好，斯洛伐克也好，只是跟他们的经济上面有来往，但他们还是不敢跟台湾建交。中国大陆吃了很大的亏，他一定会想说从台湾的邦交国里面去拉一个。尼加拉瓜和台湾政府首度在1930年建交，1980年代尼加拉瓜爆发内战，出身左翼桑地洛民族解放阵线的奥尔特加取得政权之后，因为不满台湾和美国在内战之中资助右翼势力康特拉，因此在1985年宣布转向和中国建交。奥尔特加后来在1990年选举之中落败，亲美的查莫罗夫人上台之后，很快就恢复和台湾的邦交。奥尔特加在2006年赢得大选之后，虽然大力扭转尼国的亲美政策，但是在两岸之间选择逐利摇摆，而且在他任期之内要和台湾断交的传言始终不曾间断过。重返执政的奥尔特加为了巩固他的权力，先是在2014年强行修宪废除总统连任限制，2016年更同妻子穆里洛搭档参选正副总统选举。今年11月美国总统改选，奥尔特加政府以危害国家安全和主权的罪名逮捕30多位挑战者，最终获得 75% 的选票，四度当选总统。对于尼加拉瓜的选举结果，美国总统拜登曾经发出声明抨击他是一场骗局的选举。拜登批评说，奥尔特加夫妇长期不受欢迎，而且在缺乏民主授权的前提之下，奥尔特加以及穆里洛家族如今是以独裁者的身份统治尼加拉瓜，因为奥尔特加打压反对派不当手段。美国和欧盟亦都早在选前就对奥尔特加家族和尼国高阶层的官员实施制裁。台湾媒体中央社引述党政知情人士的讲法，表示台湾身为民主阵营的一员，曾经呼吁尼国应该遵循民主机制处理同不同政党或者意见人士的争端，以符合他的国家人民的利益。该知情人士指出，美英欧盟及美洲国家组织 OAS 等40余国以及国际组织都拒绝承认尼国选举结果， 由於個制裁加大離國的經濟壓力，但是奧爾特加政府採取強烈的抗議和反擊，除了主動宣布退出美歐國家組織之外，更同中國在內的威權集團靠攏，以謀求財務援助。奧爾特加多次指派美國的高階官員出席同中國有關的視訊會議，並且同中方展開接觸，表達接受一中原則的意願。他還同時派出財長出訪俄羅斯，並且簽署協議，以進行核能方面的合作。美國政治風險管理顧問方恩格認為，尼加拉瓜距離台灣遙遠，單方亦都沒有太多的經貿往來或者軍事合作，兩國交往主要是台灣單方面給予援助。而尼加拉瓜雖然能夠在國際組織會議上面為台灣發聲，但是影響力有限，因此台灣少了尼加拉瓜這個邦交國，實質影響並不大，不用覺得可惜。
台灣從尼加拉瓜到底有得到什麼呢？台湾不管是总统和外交部一直不断地强调台湾是站在民主的前线，要捍卫民主，跟理念相近国家站在一起等等。
方恩格说，台湾从尼加拉瓜到底可以得到什么呢？台湾无论是总统或是外交部一直不断强调台湾是站在民主前线，同民主理念相近国家站在一起。尼加拉瓜亦都唔算係民主嘅國家，而係越嚟越威權嘅政治體系。台灣政府依舊維持外交關係，但係你同時話台灣係捍衛民主嘅重要國家，好似係有一啲矛盾。向俊亦都話，台灣一再宣揚民主價值同盟，目前就連美國亦都唔承認尼加拉瓜嘅選舉結果。既然台灣選擇企隊美國同民主，所以同獨裁國家尼加拉瓜建交亦都不足為惜。以上是美国之音杨安台北的报道。
中国并未受到邀请参加美国民主峰会，但上个礼拜日前在广州召开的一场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宛如中国自办的另类民主峰会。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过视像强调，读懂今日的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分析人士表示，中国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庞大社会，又是一个快速发展而且位居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很多人对它的认识都只是核子摸象，外界应该回归客观事实看待中国的发展，而非主观理念的批评，先至不会令到东西方陷入越来越尖锐的思想交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2021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12月1日至4日在广州召开，习近平通过视频致辞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亦都深刻影响了世界的历史进程。他提出要读懂中国，必须要读懂中国共产党。中国央视网报道，这次的国际会议为窗口，聆听中国故事，分享中国智慧，感受中国力量，正正是让世界读懂中国的关键。香港中文大学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在会议的丛书发布会上面表示，读懂中国是因应时代的需要，因为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往何处去有很多不确定性，一定是西方国家总是将自己的逻辑强加在中国的身上，以认为是国强必霸，因此中国要主动让国际社会知道西方的逻辑不是中华文明的逻辑。郑永年还说，西方崛起的核心不单止是因为经济的总量、经济基数增加，而且是在于他们创造一套建立在他们自己实践经验基础上的读懂西方知识体系。这个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所以中国崛起需要确立一套以中国实践经验为基础的中国自身知识体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野勒南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研究项目主任李明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指出， 中国的发展与前途很大程度地由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决定，所以如果想要了解中国，就必须要对中国共产党一个全面的了解，而价值观演变成为了国际政治工具。外界对于中国的理解其实不够客观以及是全面。
从中国的这个政治基因的角度来说，他们认为西方媒体也包括西方的一些政治和社会
政治精英的角度来看，他们认为西方媒体也都包括西方的一些政治以及社会精英太多关注于中国的负面评价，对中国取得的成绩，对中国的进步以及发生的一些好的变化没有足够的去注意到，亦都没有从正面去批评中国过去几十年取得的一些经济社会方面的发展成绩。中国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正前所未有感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当世界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中国却又充满各种误解的时候，中国有必要向国际社会讲清楚，讲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国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王海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指出，中国共产党发展过程大体上是分为建国前和建国到改革开放的时期，以及是改革开放后至今的三个阶段。这一路走来，中国从一穷二白的时期到现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0,000，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这个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而是长期推动努力的结果。王海良表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套经验制度，并且在改革的过程当中逐渐完成，包括拥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有他远大的目标，并且能够推动广大的人民齐心协力地达成。当遇到困难危机的时候，会有来自传统文化力量的八方支援等等。他说，中国共产党这一套的机制在中国是很受用。
在我们对外交往和互动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越来越多的发现啊，
王海良
有的时候呢存在了很多这个误解，很多的误区。
我认为呢，其实有
的
时候存在着很多的误解误区。王海良认为，实际上中国太大了，又是一个这么快速发展变化的一个大的经济体，以及这么庞大的社会，那周边多少是有一些盲人摸象的感觉。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布朗今年六月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候亦都提到，西方世界对中共存在着误解，西方可能将中共视为是一个西方意义的政党，一个只是包含有限政治功能的团体，但是中共在中国其实是一个全能的政党，所有的一切都是由中共负责，这个是很独特的地方。这种现象只是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当中，而中国又是现存这种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最大的国家。王海良表示，特别是近两三年以来，西方主流媒体发现了很多中国负面的消息，虽然中国在改革过程当中并不是毫无缺点，但是中国人民的感觉普遍是正面的。用他们的话来讲，如果中共真的是这么差，这样怎有可能有这么大的进步和这么多的人民可以吃饱穿暖，所以负面评价是站不住脚。王海良认为，这些外部批评以及媒体上的嘴仗是其实都是不是来自于事实层面，而是思想理念冲突而成的交锋。
我必须坦率地说，我发现有相当多的这个西方的这个政治家还有西方的一些精英人士，
我必须坦率地说，我发现有很多西方政治家还有西方的一些精英人士，当然也都包括我们中国大陆内部的一些人，他不是从事实层面来得出一个结论，而是从他的理念出发来看这个情况，也就是说主观的作用要比客观的事实的能量大得多，所以他是无法正确地来估计评判，就会陷得越来越深，矛盾亦都就越来越大，这个思想交锋就会变得是很尖锐。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纳南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研究项目主任李明刚亦都说，中美是应该要将注意力放在治理上面，而不是用意识形态互相批评对方的政治体制。 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中国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四个自信底下，将自己当做主，将世界视为从，认为全世界都要来了解中国，而不是中国去了解世界。读懂中国会议就是出于西方要来顺应我们中国这样的一个目的的而举行。这场会议抢在美国12月9号登场的民主峰会前举办，出席者包括俄罗斯国家杜马第一副主席梅利尼科夫、保加利亚前总统普列夫内利埃夫、英国前首相布朗、澳大利亚前总理洛克文、埃及前总理沙拉夫、意大利前总理蒙蒂以及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齐兹等15位的国际政要，以及是来自美、俄、欧以及是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专家，总共600多人用线上或者线下的方式与会。分析人士说，在中国未受邀请参加美国主办的民主峰会的情况之下，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就如一场中国自办的另类民主峰会，目的就是要外界透过读懂中国共产党来理解中国式民主。在会议当中，习近平提到中国共产党将坚持人民至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弘扬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就在读懂中国会议的最后一日，中国国务院12月4号发布中国的民主白皮书，12月5号中国外交部更加发布美国民主情况的报告，用15000多字系统批美式民主。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这一连串的动作就是想和美国抢夺民主话语权，民主话语权亦都成为了中美博弈的另外一个新兴的场域。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表示，中共在邓小平、江泽民以及胡锦涛的时期，认为西方民主是一个好东西，只是碍于中国国情，认为仲系唔适合全面实施，但系佢哋并未有否定西方民主嘅价值或者佢哋存在嘅意义。响改革开放后到1989年民运时期嘅阶段，好多人甚至认为中国有可能同当时嘅苏联解体一样走向民主，但系后嚟，
那到了习近平时期，他是根本的否定了西方的民主政治，意思就是说。范
世平表示，那个到了习近平的时候，他是根本地否定了西方的民主政治，意思就是说西方民主政治没有任何优越性，他否定西方民主体制，然后来凸显他们自己体制的优越性，等于是将中国的民主和西方的民主做了一个切割，中国可以诠释我所谓的民主。范世平说，在习近平上台之前，中国曾经想要转变成类似于新加坡的开明专政，或者是所谓的新威权主义，就是虽然无民主但是有法治以及自由，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完全否定自由和法治，他不走新加坡模式，法治是为中共服务，而且亦都是没有司法独立，这个就可以从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2017年公开抵制司法独立的发言可见一斑。范世平认为，习近平对于西方民主是涉之以鼻，虽然对未获邀参加美国民主峰会或者是有些不悦，但是他实际上更多的是不会是参加。范世平指出，尤其是缅甸军头和中国外长王毅见面之后，就逮捕了昂山素姬，阿富汗神学士政权成功地将美国赶走，让中共势力得以进入，以及是香港国安法通过，让中共成功是抵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香港的影响，并且保住香港体制的稳定等等的事件，都令到习近平对自己上任之后能够成功地将中国共产党体制向外输出到其他地方，并且取得成就，是感到相当自豪。
中国他可能未来的确他可能自己也会搞一个民主峰会啊，他自己重新定义民主，然后甚至找一些，比如说其他像北韩啊，或者像这个缅甸啊，
民主峰会，他自己重新定义民主，然后甚至是找一些的，比如说好像北韩、缅甸这些国家，其实习近平他非常之自豪，就是说他上任之后，他的某种体制输出亦都是成功。 按照目前西方对国家制度的划分，中国是属于威权国家。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黄海良表示，东西方政治体制的好坏就是同鞋好不好的一样，要穿的人自己才知道。所以中国是没有必要一定去痛批美国的民主，亦都不要因为美国的民主最近表现不好就认为它打从一开始就不好，不如是留给美参加美国民主峰会的第三方去做比较，亦是鉴别。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有分析称，美国证监会刚刚推出的新规定可能会导致数以百计的中国公司退市，为华尔街市值带来$20,000亿的损失。经贸专家说，即使所有中国公司退市，亦都不会对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打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在12月2日星期四最终确定了针对不符合审计要求的外国股票除名的规则。根据这项新的规定，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必须披露他们是否由政府实体拥有或者控制，并提供他的审计检查的证据。分析人士估计，新规则的推进可能导致超过200家中国公司面临在美国退市的风险，这些公司可能会选择在香港或者其他地方上市，但是被美国股市踢出之后，可能会致使一些中国公司对投资者的吸引力降低。新规则是一项实施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的修正案，该法律在2020年通过。在这个之前，中国监管机构一再拒绝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审计要求。2020年中国公司瑞幸咖啡在实施内部欺诈调查之后，解雇了他的首席執行官兼首席運營官，這個情況增加了美國對於在美上市外國公司採取行動的呼聲。該法律規定，如果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連續3年無法審計所要求的財務報告，允許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禁止該公司進行交易，並且要求該公司退市。较早时，路透社在11月25日的一则报道话，中国有关当局正系同美国同行合作，以防止中国公司在有关两国审计标准的漫长争议之中，从美国证券交易所退市。报道援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际部主任申兵的话讲，他哋认为中国公司从美国市场退市，对公司、对全球投资者或者中美关系嚟讲，都唔系一件好事。这位中国官员说，他们正是努力和美国同行解决审计问题，目前沟通是顺利和开放的，这些公司有杂牌的风险，但是他们正是努力防止这种情况发生。而同时，中国网约车巨头滴滴打车日前在12月3日宣布，该公司准备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并且转向香港重新上市。观察人士说，中国大公司纷纷来到美国上市，美无知的时代可能已经结束了。分析人士说，滴滴可能只是第一个选择自动退出美国股市的中国公司，其他200多家中国在美上市公司可能会在美中两国监管机构的压力之下，纷纷选择退出美国股市，美国的市值将会损失高达$20,000亿。根据美国国会专门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的数据，截至2021年5月，在美国三大交易所共有248家中国公司上市，而世界交易所联合会的数据就显示，这些公司的总市值超过$20,000亿。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经贸专家表示，即使所有200多家中国上市公司全部撤出华尔街，不会对美国的经济和金融系统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冲击。史剑道是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史剑道对关于200多家中国企业退市而被美国股市造成$20,000亿的讲法表示质疑。他认为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市值可能达不到那么高，因为中国公司的市值今年可能已经大幅下降。史剑道认为，即使真的发生中国企业纷纷退市的情况， 其實呢些對美國經濟嚟講根本並不重要，呢些對美國的金融業嚟講亦都無關緊要，因為同樣的公司可以在香港投資。史劍道話：中國公司退市只是會對美國證券交易市場所收的費用產生重要的影響，但是這些股票交易所多年來一直做得很好，所以亦都很容易承受這些損失。資深經貿分析師、公共政策博客 Realistic Check 的創辦人艾倫·托納爾森對美國之音表示，由於美國股市的總市值目前已經接近49萬億美元，因此所有中國在美國的上市公司退市造成的損失可能只是會短暫的刺痛，而不會造成重大或者長期的損害。他說事實上中國上市公司退市最終會加強市場的財務基礎，因為中國實體的大部分價值可能基於欺詐性財務報表。他說托納爾森又補充說，如果中國當局允許美國監管機構全面接觸到這些實體的財務，中國公司的退市就可以避免，否則這些中國公司就必須要離開美國股市。今年9月初，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全球服務貿易峰會上面通過視頻發表致辭的時候宣布，中國將會設立北京證券交易所。11月15日，北京證券交易所已經正式開始交易。其實中國近年來一直在試圖發展自己的股市交易市場，以減少中國對美國資本市場的依賴。分析人士說，北京是在通過設立新的股票市場向世界發出信號，即使中國公司在美國的市場的融資機會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中國同企業可以在中國獲得資金，在美國融資渠道減少和消失的情況之下，北京的這個舉措旨在將投資引向有發展前途的初創科技公司，中國是否能夠成功地擺脫對華爾街的依賴呢？講到中國的股市能否好像北京所希望的這樣吸引世界各地的投資者源源不斷地湧入，美國資深經貿和公共政策分析師托納爾森表示，雖然中國經濟最近出現了房地產和其他不利的因素，中國經濟增長故事的大部分的內容仍然對全球投資者具有吸引力。此外，很多投資者顯然願意忽視參與中國版本金融市場的明顯危險，當然主要包括徹底的腐敗和完全無法治的生態。托納爾森又說，因此至少在這些危險開始對主要參與者造成實質性的傷害之前，他預計任何新的中國股市交易市場都會在早期獲得很多接受中國股市的外國投資者的進入。美國企業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史劍道博士就認為，中國在一定程度上面正是努力進一步發展自己的證券交易市場，但是在很多方面受到它的自然政策選擇的限制，或者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國家擁有比投資者更大的信息權，這樣就降低了交易的透明度並且增加了風險。以上是美國之音林森華盛頓的報導。
近年来，中国加大投入拉拢东盟，扩大了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国际关系专家认为，美国需要提高战略重视和经济投入，抗衡中国在该地区对国际秩序所造成的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总统拜登承诺加强与东南亚的接触之后，上个周末11月27号，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启程访问东盟四国，包括印度、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是泰国。这次的访问将会持续到12月4号。美国国务院声明说，各方将就地区安全以及人权等议题展开讨论，仲將會討論美國以及佢嘅盟友如何改善經濟關係，幫助呢啲嘅國家從新冠疫情當中恢復。有報道話，康達此行嘅目的仲包括為明年一月拜登響華盛頓主持同東盟領導人峰會嘅準備。美國企業研究所嘅亞洲安全問題專家庫珀對美國之音話，東南亞領導人將主要尋找兩個信號，首先是對該個地區的重新承諾，以及是對該個地區積極願景的展述。第二是美國將會更加深入地參與經濟問題，特別是貿易以及是投資。東南亞地區擁有馬六甲海峽， 后者是全球最具战略意义的贸易通道之一，该个地区亦都是美国抗衡中国影响力的关键地区。东盟各国相当依赖和中国深厚的经济关系，但亦都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感到担忧。相比之下，美国被视为是更加倾向于在安全层面和该个地区开展合作。在11月22号召开的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的纪念峰会上，北京再度献上了经济大礼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宣布将会在未来三年向东盟提供15亿美元发展援助，并且无偿提供 1.5 亿剂的新冠疫苗，还将会向东盟抗疫基金提供500万美元。为了地区竞争当中夺得头筹，中国还将会在会上宣布将会与东盟的关系从战略伙伴升级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个通常意味着安全合作将会得到加强。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亦都重申了对该个地区的承诺。拜登在10月底与东盟成员国举行了线上峰会，这个是四年来华盛顿第一次与该个集团进行高层接触。拜登在峰会上承诺将会在捍卫海洋自由以及民主方面继续与东盟站在一起。在经济层面，他表示将会探索构建一个区域经济框架，并且宣布为东盟摆脱疫情困境拨款 1.02 亿美元，这个不到中国承诺援助的十分之一。新南威尔士大学澳大利亚国防学院的南中国海问题专家蔡爷表示，由于缺乏来自其他渠道的经济支持，中国已经成为了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主要贸易以及投资伙伴，这个令到北京在地区事务当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持续崛起将会强化该个地区普遍存在着的观念，即是除了同中国打交道，没有其他可行的选择。中国在经济上的主导作用对南中国海星索国产生了寒蝉效应，他们不想成为中国恐吓以及欺凌的对象。中国和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以及文莱在南中国海上有岛礁主权争端，他们在同中国发展经济关系上相对警惕性更高，而柬埔寨、老挝以及马来西亚和中国关系密切，在经济上更加依赖中国。美国和平研究所东南亚问题专家哈丁认为，中国和东盟的经济联系将会为北京提供更多的筹码，瓦解东盟内部的团结，应对那些和中国关系不是那么密切的国家。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影响力最明显地体现在他们有能力破坏东盟内部的共识，而东盟是在共识的基础上运作。分析认为，虽然拜登政府发出信号有意修复和东盟的经贸关系，但仍然需要进一步落实政策，满足区域期待，形成连贯的经济一体化政策。富柏表示，政府将有效地传递有关该个地区重要性的信息，但在展示一个连贯的经济策略上有难度，在很多方面这个令人想起了十年前的转向亚洲的讲法是很好，但是执行力不足。他认为拜登重新和东盟的关系和奥巴马政府将会战略重点以及是资源向亚洲转移的战略是一目相承。当时奥巴马政府已经注意到中国一直通过经济方式来深化和东南亚地区的联系，他推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在内的协议，旨在就是深化美国和该个地区的经济往来。但是在四年前，特朗普总统让美国退出了 TPP， 削弱了华盛顿对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影响力的回应。2020年东盟超过欧盟，跃升成为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则是连续12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拜登政府多次表示不会加入改组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也就是 CPTPP， 而将会推出一个新的印太经济框架，并且计划在2022年初启动这个框架的正式进程。外界正在密切关注这样一个由美国主导的经济框架将会包含哪一些内容，特别是东盟国家仍然希望美国加入 CPTPP， 加强具体的经济参与，以配合它更有力的安全合作。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美国中心外交政策与防务项目的研究员伯顿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不向区域国家改善美国的市场准入，这个是 TPP 的一个关键好处，该个框架可能远远达不到区域的期望。伯顿还表示，东南亚国家更加希望同美国展开直接的合作，而不是通过四边安全对话在内的其他周边组织。四边安全对话是包括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之间围绕着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非正式战略对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